使命之神、使命之民是我们教会2019年和2020年的全年总题。今早我会通过彼得前书第二章和大家一起去反思使命教会的本质。顾名思义，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一封书信。写信的时候大概是公元的62至63年左右，当时的彼得已经是过了60岁。你想回起30年前的那一幕，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突然间出现，呼召了打紧雨的彼得和他的弟弟。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7节这样讲，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就是这样，他们就跟随了耶稣，回望60载的渔夫人生，头30年彼得努力的去得鱼，后30年彼得得人如得鱼。如果彼得不做渔夫，你估计他还可以做哪一行呢？圣经者告诉我们，如果彼得没有去做渔夫，他很有可能去做了一个建筑师，而且他是专攻教会建筑的设计。可能又会有人问，林牧师，乜圣经学者真的会研究这么假设性的问题吗？其实所谓圣经学者就是我咯。不过我这样讲其实是绝对有道理的。今天是改正宗的主日，很多改正宗的教会都有一个拉丁文的座右铭，叫做 Semper Reformanda。 它的意思是教会总是是在改革的当中，即是无论你的教会已经几靓都好，你需要不断持续的去装修去改进。当然我们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基督而改革，为了天国而改革，为了圣经，跟着圣经的方向去改革。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对建筑和装修很有兴趣，是因为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各地寄居的人。你有没有留意到彼得怎样称呼他自己？我林牧师，彼得就称呼自己做彼得咯，使徒彼得嘛，有什么奇呢？出奇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熟新约圣经，你会知道其实这个不是他的原名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2节这样说，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有个原名，彼得的原名叫做西门。西门的意思是聆听，是聆听。西门对于彼得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因为彼得讲嘢太多，他需要学习聆听。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叫他做基法。基法是 Aramaic， 是当时犹太人即是口头上面的语言，如果你将它翻译为希列文当时更普遍的语言的时候，就变了做彼得。无论是基法或者彼得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基法和彼得的意思是石仔，是石头。于是他的全名变了做西门彼得，或者你翻出来就是西门小石。好有趣的时候，当你继续去看你本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呢，彼得是很喜欢他这个新的名字，喜欢到一个地步呢，他再不称呼自己做西门的了，他只是想全世界叫他做彼得，叫他做石仔。那为什么彼得这么喜欢人家叫他做石仔呢？是不是他一登龙门升价十倍，他不想再人家叫他做一个听话的渔夫，不想被人点啊？他想告诉其他人，你知我是哪个吧？我是主耶稣基督眼中的一个名贵的宝石。如果你将这个理解呢摆返入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呢，我们可以这样翻。耶稣基督的宝石仕途，哇，在众多的仕途里面有一个宝石，有一个钻石的仕途。彼得说，你知不知我是哪个？我是宝石仕途，我是主的宝石。他是不是故意想抬高了自己的位置，于是想叫人叫他做宝石？我想不是。 我想彼得之所以咁鍾意呢个新嘅名，係因为每次佢听到自己叫石仔嘅时候，令佢諗起耶稣。我想同你从第一章第一节跳去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咁讲，要亲近主，他是活石，他是宝石。所以彼得点解咁鍾意佢自己嘅名，唔係想告知大家我是主的宝石，而是他想跟大家讲主是我的宝石。为什么我叫做石仔啊？因为我的主人是活石。他每次听到阿石这个名字，都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无尽的恩典。彼得说主是活石，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是上帝所觉得珍贵的。奇怪的是，上帝所拣选之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被人丢弃。如果你读你中文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虽然他被人丢弃，但其实上帝执返他回来，跟着上帝很喜欢他。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看回整本圣经，由旧约去到新约，他是讲着上帝拣选耶稣是有一个目的的。耶稣是谁？耶稣是全班最叻的学生。耶稣是谁？全班最乖的学生。耶稣是最好最完美的儿子。于是上帝拣选他，拣选他来做什么？拿奖啊，站在全面这里给全世界人赞美他啊。不是，是拣选他给人去丢弃。上帝啊，这个是完全不公义的事情。耶稣怎可以被拣选去受审判，被拣选去受刑罚，被拣选去上十字架？一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天理不容。上帝为什么要拣耶稣？我答案是除了耶稣以外别无他选。答案是除了十字架以外别无他法，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人回到上帝的身边。如果你来过教会一段时间，你大概听过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上帝恨恶所有的罪恶，然而在上帝面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是半夜的罪人，我们没办法回到上帝的面前，然而上帝爱我们，他要将我们带回去他的面前。有什么可以将我们带回去上帝的面前？有什么可以跨越这个罪的鸿沟？唯有耶稣。于是上帝拣选了耶稣，让他成为我们完美的赎罪祭。彼得之所以可以成为天国的小石，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先为我们成为了活石。于是彼得每天高唱的诗歌是如果没有你，有没有听过？如果没有你，哪会有我？如果没有活石，哪会有小石？这里所讲的活石，不是讲耶稣曾几何时在世界的历史上面出现过。这里讲耶稣是活石，不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进入人类日子曾经活过，虽然现在死了。这里讲的活石是讲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进入历史，为我们受死，然后为我们复活。活石不是活着的石头那么简单，活石是复活的石头。但是当你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他一定要先为我们受死，他不受死怎么复活呢？于是当彼得在这里讲他是活石的时候，其实他包含了整个救恩在里面。他是被舍弃的石头，他是被复活的石头。他受死是因为他要付清我们的罪债，他复活是为着帮我们战胜死亡。我们都没有人可以战胜死亡，唯独主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们战胜死亡。当他讲完这一切之后，他转面去回彼得的读者。彼得望着我们，望着所有他的读者，他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主，哪会有我们？如果没有活石，哪会有我们这一堆小石？ 原来我哋呢度所有嘅人其实都系彼得，我哋所有嘅人都系小石，我叫林小石，你知唔知啊？我哋上面有刘小石，我哋嘅黄牧师系黄小石，我哋有谭小石，我哋有司徒小石，我哋有欧阳小石，有冇人姓石噶？你叫石小石啊！每次当你谂起自己嘅名字，你谂起主耶稣基督系你生命里面无尽嘅恩典。这个世界冇其他嘅救主系咁样，冇其他嘅救主可以赦免我哋嘅罪，冇其他嘅神明可以使我哋重生，可以成为让我哋成为天国嘅小石。亲爱嘅朋友，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同我都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跟随呢个世界死石嘅偶像，你要选择去追随呢个世界嘅荣华富贵，定系你要跟随嗰个独有嘅活石救主耶稣基督，去同佢一齐去奔跑一个永恒嘅道路。主耶稣基督系上帝所拣选嘅，系上帝所珍贵嘅，系彼得眼中觉得最宝贵嘅东西，佢亦都应该系你同我眼中觉得最宝贵嘅活石。不过彼得未讲完啦，彼得嘅石头记咧先啱啱开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咁讲，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一块石头放在石安，一块蒙拣选珍贵嘅房角石。喺之前嗰节，彼得话耶稣系蒙拣选珍贵嘅咩活石。喺之前嗰节佢话佢系复活石，喺呢一节佢话耶稣系蒙拣选珍贵，同一样嘢嚟嘅嘅咩啊？而家变咗做房角石，彼得喺度扩展紧我哋嘅视野，由复活石扩展到变咗做房角石。嗱，我对建筑咧系一窍不通嘅，不过彼得写呢段圣经嘅时候咧，好似好在行。彼得打咗个比喻，其实呢个比喻系由旧约出嚟嘅。这个比喻话俾我哋知，你知主耶稣基督系边个？佢系上帝嘅房角石。原来当事人咧，当你去建筑嘅时候咧，你需要有第一嚿石头系装嵌喺地上。这个系巨大石头，最重要嗰个石头。其他所有嘅石头系按住呢个房角石而摆放，其他整个建筑物系因为呢个房角石而得到咗一个 structure， 一个结构。彼得话上帝有一个意象，上帝嘅意象就唔系通过活石耶稣生咗一堆天国嘅小石，跟住分散喺地上。上帝唔要一盘散沙，上帝唔要一堆碎石，上帝要通过珍贵嘅房角石喺地上建一个天上落嚟嘅殿宇。呢个系上帝嘅心意，正如经上所传。上帝有一个好伟大嘅意象，佢唔系单单生咗啲石头，佢要将啲石头成为一个天从天而降嘅殿宇。上帝嘅建造方法好得意，如果你睇彼得嘅思想，上帝话每一块石头首先要同基督连成一体，然后在基督里面嘅活石，佢哋可以再次彼此嘅连成一体。呢个讲紧有两种关系，第一种关系 vertical relationship， 系一个上下嘅关系，系上帝与我哋嘅关系。跟住再讲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再讲一个平面嘅关系。上帝喺度挑战紧我哋，上帝问紧我哋，我哋同上帝有冇一个 vertical relationship， 有冇一个上而下嘅关系？你同上帝有冇一个上而下嘅关系？可能你喺公理堂出世，可能你至少就已经系婴孩记洗，可能你全个生命你咁多年都喺公理堂里面，公理堂里面所有嘅人都系你嘅家人，都系你嘅朋友。公理堂所有嘅活动你都参加过，所有嘅团契你都去过，所有嘅执事执委，所有嘅师班你全部认识。But what you have is a horizontal relationship。除非你同上帝有一个上下嘅关系，有一个 vertical relationship， 你有嘅平面嘅关系，冇办法让你进入天国啊！你明唔明啊？上帝喺度问紧我哋，我哋需要参与上帝呢个建筑嘅计划，但系参与嘅首步条件唔系加入一个平面嘅关系，而系要同上帝有一个关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公理堂， 原来你从来未去过教会，但是你听了这个福音，你愿意回转，你会信靠主耶稣基督，今日你就可以即刻参加上帝在地上的建筑计划。这个带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整段圣经的高峰。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彼得给我们一个建立使命教会的蓝图，有人叫他做灵工三部曲。 OK， 哪三部曲？第一，要建造一个圣殿；第二，聚集那些祭司；第三，献上祭物。你就咁听呢，係好有意思嘅，但係你如果仔细去读呢一节圣经，你会发现其实佢讲緊嘅唔应该係灵工三部曲。因为当你讲一啲嘢係三部曲，即係话佢係有个次序嘅。但你会发现呢三样嘢彼得讲嘅嘢可以係同步发生，佢唔需要逐步嚟嘅。彼得好似讲緊三样嘢，但係其实佢讲緊一样嘢。有冇留意，无论佢係讲緊活石、讲緊祭司、讲緊祭物，其实都是讲緊同一班人，都是讲緊同一件事情，只不过佢用三个唔同嘅角度去睇同一件事情。所以佢讲緊嘅唔係零工三部曲，而係零工三透视 perspectives。有三个唔同嘅角度，三个唔同嘅 perspectives 去睇同一件事情。上帝要建立嘅唔係一个机构组织。上帝不是要我们先建了一个大楼，再召集会员，跟着就开始活动，这样我们就做了这上帝的工作。上帝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宫殿。在这个属灵宫殿的建造里面，不需要任何的建筑材料，不需要筹款，不需要任何的属世的资源，但是需要人，需要有人的参与。但你要小心，他不是讲紧普通人。上帝不是叫我们去铜锣湾召集义工，有一堆人愿意来做一些活动，那我们就建立到间教会。上帝要的不是普通人，上帝要的是活石人。上帝说要建立上帝的灵工，必须要有复活的石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有都是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你有复活的石人，你就可以建立上帝的灵工。你没有复活的石人，你有多少钱、有多少材料、有多少资源，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复活的灵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三样东西，彼得讲很重要的三样东西，圣殿、祭司、祭物，好像是要我们去做的，是吗？但有没有发现这三样东西其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里面，耶稣其实已经成全了、成就了这三样东西。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他成为了那个永远的圣殿。在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现在在哪里？他在神的右手边，他是天上的大祭司。在耶稣基督的受死里面，他成为了那个完全的祭物。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成就了一切。耶稣 He did it all， 他所有的他已经成就了，跟着他再呼唤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大灵石、大个活石里面，我们的小活石开始成长，去撑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彼得很强调的一样东西，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上帝的灵工，而是上帝的灵工已经通过他的儿子已经成全了，现在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你们作为活石，要藉着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上帝的灵工。我们是小的活石，我们不断要成长，我们靠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茁壮的成长，那我们可以撑起间耶稣为我们成就的灵工。那这所灵工究竟是不是宏伟，究竟是不是壮观，完全是在乎里面的活石，即是你和我，我们是不是壮健，我们是不是壮大，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属灵，我们怎可以成为属灵的活石，我们怎可以成为强大壮健的活石。在我未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带你去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一个大图画。彼得的建筑工程由一个不动的基石开始，大家知道这个不动的基石是 耶稣基督，耶稣是不动的基石，但是这个不动的基石同时又是一个大能有力震动世界的活石。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圣经说他地大震动，跟着坟墓大开，这个是那个图画。这个活石虽然是不动的基石，它却是有一个极大的生命力，是复活的大能。于是从这个大的活石生出了众多众多的小活石。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小活石有一些特性，他们仰望基督，他们背起十架，他们全然的献上。这一班小活石，他们抛下地上的名利，这班小活石他们追求天上的荣耀，他们奔跑的是天路，他们高唱的是福音的赞歌。他们奔跑于一个非常之黑暗的世界当中，但是他们所高唱的歌曲里面却充满着天上带来的盼望。他们所唱的是一个盼望的摇滚，他们不是死石，他们是活石，他们不是沉默的死石，他们是摇滚的活石，不动的基石，摇滚的圣殿， The Rock and the Rolling Stones。 我们以后开英文的时候可以叫他做这个名字， The Rock and the Rolling Stones。 这个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写照？请告诉我，这个必须要成为我们教会的写照。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这样的教会，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教会，才可以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召命。我们会问，上帝对教会的召命是什么？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见到这个召命，我们很清晰见到这个召命有两个导向，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导向是宣讲，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和第九节，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你们 is a purpose clause， 佢我哋聚埋嘅目的，我哋成为属灵圣殿嘅目的系乜嘢？唔系围炉取暖啊，唔系让我哋可以开下大食会，好开心地庆祝一下某一啲节期。我哋聚埋嘅目的系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系宣扬。我们要宣扬，我们必须要宣扬，这个是第一个导向。还有第二个导向，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和第十二节，你们是旅客，是寄居的，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好让毁谤你们的看见你们行好行为而归荣耀给上帝。如果你说第一个导向是用口舌去宣扬的话，第二个导向是什么？是生命的见证。但我们讲的这个生命见证，不是现在你打开电视成日听到那些基督徒做的生命见证，不是说哇我上个礼拜上帝好奇妙地医治了我的 cancer， 之前那个月医生说我没得救，现在我完全是 cancer free， 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见证。你打开你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不到一个这样的见证。新约圣经里面的生命见证是禁戒情欲忍受苦难。当你将这两个导向加埋，当你将宣扬和见证生命见证加埋的时候，就是教会的使命。如果我用一幅图画来代表来总结的话，我会这样说，上帝对我们呼召是在狂风巨浪中做一盏明灯。上帝要我们在狂风巨浪里面做一个灯塔。其实彼得的思路是非常之清晰的，如果你去仔细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的使命对于彼得来讲是一个光和盐的使命。教会是盐，教会是寄居的旅客，和这个世界没什么拉能。教会会拒绝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教会宁愿忍受毁谤，要归荣耀给上帝。教会是盐，教会亦都是光，教会的工作是宣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是灯塔，教会是罗盘。教会的灯塔，教会的罗盘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代，教会的灯塔罗盘是在狂风巨浪的当中为上帝作见证。你想到这里，你一定要开始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真是教会的使命，如果我们所处的世界真是黑暗 又是狂风巨浪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如何可以在这个狂风巨浪里面去建立一个屹立不倒忠心至死的上帝子民，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怎样去培育一班新一代的但以理，不是反教会的年轻人那么简单，我们要培育的是新一代的但以理，新一代的保罗，新一代的彼得，新一代的约翰。这个是每一个牧师都要需要沉问的东西，这个是每一个执事执位都需要着急的东西，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关心的东西。基督徒要关心的不是我以后退休怎么算，我怎样过最后那十年二十年，基督徒要关心的是我们怎可以有一个屹立不倒的见证。我们问彼得，彼得彼得，你要告诉我们知，我们怎可以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彼得给我们的答案是深深深，他不是讲紧这个广东话的旧歌，他而是讲紧教会的地基。彼得告诉我们知，教会的地基越深，教会的就越可以在狂风巨浪里面呢是稳定，地基越深教会越稳。所以你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在他未颁布教会的使命之前，他给了我们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福音真理。那很有意思的，彼得给我们这些、所谓神学、深奥神学的真理的时候，他是通过他的问候和他的颂赞。他的问候只有两节，第一节和第二节，他的颂赞由第三节去到第十二节，你加埋晒，你发觉嗰啲字数唔系好多，但系佢所讲嘅系极其精炼嘅真理，彼得俾咗我哋不可以想象嘅丰富。啊，对于我哋嚟讲，福音好简单嘅啫，我攞个 passport 可以去永恒，可以上天堂。但系对于彼得嚟讲，完全唔系咁样。彼得好似一个小朋友，佢攞住一个放大镜去探索佢自己最中意嘅东西，佢最中意嘅东西就是基督伟大的求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他拿个放大镜去看耶稣的一生，他拿着个放大镜去看旧约的圣经，他由旧约看到新约，由新约看回去旧约，他要知道所有关于伟大救恩的事情。彼得又好像一个小孩子，拿起他的望远镜，他望上望下望前望后，所有的东西都要看完。他妄想去看天父，天父过去现在将来的救恩工作，他望去圣子，他过去现在将来救恩的工作，他望去圣灵，他过去现在将来的工作，他要将所有的藏在他的心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至十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直情是一个迷你的系统神学课程。那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今天去读系统神学可以很闷的，通常都是很闷的，但是彼得的神学过程是一个赞美诗，他将最深奥的神学变了做一种赞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所缺乏的，我们有很多的诗歌，但我诗歌里面没有深奥的神学，只有浅薄的神学，有自我的神学，有危险的神学。彼得的诗歌充满着又深又广的福音信息。我们是不是好像彼得这样知道这个福音有几伟大？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如果你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未识，我们又渴不渴望认知到有一天我们会好像彼得一样知道这个救恩有几伟大有几丰富？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真理，因为这些真理是教会的根基。当彼得用上帝的帮上帝的灵工建立了根基，打好了地基之后，他开始在上面起楼。如果你看回我自己的图画，我自己的架构呢，第一章一至十二节是他建紧个地基，跟住他开始起楼。他有四大的支柱，这四大支柱是四个应用。但这个应用不是回到家跟老婆讲 I love you， 不是 be nice to your children，今日不要打仔了，今日讲啲好嘢，正面啲嘅嘢。佢唔係讲緊呢啲应用，係巨大嘅应用。呢四个巨大嘅应用回应緊一个问题， How then shall we live? 我哋应该点样过我哋地上嘅生活？如果我哋真系知道个根基，如果我哋知道喺主耶稣基督里边有何等伟大嘅救恩嘅时候 ，How then shall we live? 我哋应该点样活？彼得俾咗四个大嘅回应俾我哋。第一，你要专心仰望基督嘅显现。彼得话第一样嘢，第一样嘢最重要嘅嘢系咩啊？你唔可以将你嘅焦点摆喺今生。你要仰望啲乜嘢？仰望耶稣基督再嚟嘅日子，仰望永恒，唔系仰望你退休嗰日，唔系仰望你最后嗰十年。第二，彼得话你要圣洁行事，如同主系圣洁。我哋中国人有个弊病，我哋一谂起圣洁就系、你讲道德啫。其实我哋呢啲人都系好乖嘅，我哋奉公守法，我哋一等一良民。呢、这个唔系彼得讲紧嘅，彼得话你要圣洁，圣洁系被分别为圣。圣洁话我呢一生，我呢一世单单为主活。圣洁话俾我哋知，我所拣嘅科目，我所拣嘅职业系要贴近天国，贴近上帝嘅心意，而唔系贴近边一行以后会发啲啊。这个系彼得俾我哋嘅指引。第三，我哋要切实相爱，顺服真理。点解我哋要有团契？点解我哋要切实相爱？个目标系因为我哋要一起顺服真理。最后，我谂大家系最熟悉嘅，要爱慕灵奶，以致得救。嗱，我绝对系冇时间同你一个一个去睇，但我想当我开始总结嘅时候咧，俾你睇到上帝嘅道。在圣殿，在彼得的圣殿工程里面有几咁重要。爱慕灵奶以致得救。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这么讲，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会扭坏的种子，是藉着上帝永活常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永远常存，这话是传给你们的福音。如果有人问你是边个生咗公理堂，你会点答？如果你当年有熟悉历史嘅人，可能你即刻举手，我知希加利牧师，听日佢生日168岁听日。但如果你再深度再諗下，其实唔系希加利牧师。哎呀，对唔住林牧师，我搞错咗，唔系希加利牧师，系跟住希加利牧师由旧金山嚟香港嗰个耶稣先啱啊。是耶稣生了公理堂，是耶稣跟着起加利牧师由旧金山来了香港，所以开始了公理堂。那我再问你，起加利牧师是怎样将耶稣带来香港的？起加利牧师是不是将耶稣摆在他的行李箱里面，跟着将耶稣再来香港？不是，起加利牧师是将耶稣摆在这本圣经里面，带住上帝嘅话语将耶稣运嚟香港嘅，好简单嘅啫。整本圣经充满住主耶稣基督，整本圣经充满住天国嘅福音，系上帝嘅道生了公理堂。而公理堂而家活着嘅目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嘅目的，我可以咁讲，就系要传扬上帝嘅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章第十六节，保罗话，佢话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呢个可以成为公理堂嘅格言。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哋要向外边嘅人传福音，当然啦。但我哋都要同里边嘅人坐喺呢度，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都用心尽力去传上帝嘅道。点解？因为上帝嘅道系教会茁壮成长嘅唯一途径。要带我们进入那对金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初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藉着他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彼得讲紧基督救恩的三个时序，过去、现在、将来。很多时候我们讲救恩很简单，我几时决志的咁我就得救㗎喇。但彼得唔係咁讲，新约圣经唔係咁讲，新约圣经讲緊我哋嘅救恩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个过去系咩？我已经尝过主恩嘅滋味。 是上帝的道令我们生了。我们的现在是什么？我们的现在是爱慕灵奶。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我们的将来是成长以致得救。你看不看到啊？过去、现在、将来，有什么是令我们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再去到将来？有什么可以让这个婴孩成长以致得救？其实个关键、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很简单，就是纯正的灵奶。彼得告诉我们，你要渴慕那个纯正的灵奶。什么叫纯正的灵奶？纯正的灵奶很简单，就是没有附加剂的灵奶。没有附加剂的奶重不重要？重要，好重要。我点知重要？我睇下上水咪知咯。有几多人攀山越岭要嚟到香港去买纯正嘅奶粉？你可唔可以想象有一日铜锣湾可以成为一个新嘅上水？有冇谂过？有冇梦想过？我哋教会可以成为属灵嘅上水，成千上万嘅人啊，在每个周六周日堵塞住铜锣湾，因为要买奶粉，要纯正的灵奶。听讲呢度有纯正的灵奶。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彼得的时候，原来有很多不法的商人是会冲淡奶水来卖的，亦都有人会注入其他的附加剂，甚至令人中毒。如果你打开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书信，你会发现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假的教师，他们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说他们是传紧上帝的道，但他们所传的不是纯正的灵奶。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在教会里面，有人淡化了上帝的道，有人改变了上帝的道。为什么？因为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迎合人家的耳朵。如果两千年前的世界是这样，今日就更加不得了。今日的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我不是很熟悉香港的教会，但是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你要听到一篇纯正的道，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今天又好，之前又好，很多美国教会的道里面都是捞了很多人本主义 humanism， 有很多多元的宗教的元素，加了很多西方哲学的元素，加了很多心理学的元素，还有笑话、烂剧、见证、成功神学、富贵福音，你知道吗？杂炒，再没有纯正的福音，一切的道开始再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而是为以人、以自己为中心。我们需要翻翻去纯正的真道，因为只有纯正的真道才可以使活石成长，只有纯正的真道才可以让我们的灵工得以建立。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我有个鬼佬的牧师朋友来了探我，我特登是邀请他来，有些事想问他，因为我们要开始做英文的事工。我跟他吃完 lunch 后，我就说问他有没有兴趣看一看我们公理堂的大楼。他从来未来过，他说其实他以前有行过，但从来没有意识过这间是一间教堂来的。当他行入来我们的 lobby 在等我的时候，他以为我们是租其中一层的，他没办法想象由头到尾整栋大厦都是属于公理堂的。于是我带他一层又一层，由高而下一层一层睇晒每一层之后，他的反应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爱不释手，赞口不绝。然而当我们行最后一程，当我们由一楼行返去大堂，准备在大堂祈祷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到今日我仍然在这里咀嚼。他说， Ken, in the end, what truly matters is the quality of your people. 他说， Ken, 最重要的，到最后最重要的不是你的硬件，是你会众的质素。我知道他不是讲紧我们会众的教育水平，我知道他不是讲紧我们会众有没有社会地位，我知道他不是讲紧我们教会的资产总值。他说 What matters is the quality of your people， 是你会众的质量。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石头，是这些石头。 You see the difference？不是那块石头有几伟大，是这里坐在这里的活石，我们的质素。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挑战。 我想用三点好简单的去总结我这篇道。可能之前你听咗咁鬼多，你唔知哇，你讲咗，但我游咗咁耐浮，我真系记唔到咁多嘢，唔紧要，你一定可以记到呢三点。呢三点好简单，我要你记得嘅系活到生活石，纯乃长婴孩，最后灵石成灵工。求主帮助我哋喺呢个黑暗嘅时代里边，将公理堂建立喺不动嘅基石之上。再以纯正嘅灵奶去喂养佢，以致我哋嘅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摇滚世界嘅福音圣殿。